大家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黄勇。伊朗人民十几日嘅反抗风潮突然停止，而喺即将兵戎相见嘅时候，川普就踩壁力刹车，睇似系临阵退缩，但系更似系将会马上开战嘅戏演到极致，逼下梅内伊政权紧急备战，喺冇开战之前，自己就将所有底牌都揭出嚟。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，伊朗的输血管其实多年来都揸在中共手上，现在美国用制裁加关税将伊朗问题和美中贸易战直接挂钩，那就是隔山打牛，打的是伊朗，痛的是北京。伊朗人民和当局抗争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，在逐渐胶着的时候，竟然在川普的威吓动武底下突然沉寂，不少人已经发现那根本不像是普通的外交拉扯，更加像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假战略进攻。军情术语有个名词叫做诱发性暴露，不是我先打你，而是我逼你在恐慌之中将自己收买的东西全部晒冷。你看，一边是外交渠道的放风，什么内塔尼亚胡劝川普暂停，什么还在这里评估，消息被故意抛出去。而另一边就是军事调动的道具，飞机、导弹、基地起动，故意释放信号，营造出一种今晚必定会打的逼真气氛。而哈梅内伊政权最怕的是末日式轰炸，所以在那种极度恐慌的阶段，他做了最不应该做的事，将平时收得最埋最深的雷达系统打开，将从来都没有用到的秘密通讯频道激活，将最高级别的应急指挥网络启动，甚至还将哪个躲在哪里、哪个指挥按了加速掣。美军甚至不需要掟个炸弹，天上面的卫星、电子侦察机还有网络里面的数码间谍，就在那几个钟头里面疯狂吸收数据，将伊朗的国防系统做了一次全身扫描。要知道雷达一开就等于将眼的焦距、转速、盲区都暴露出来，频谱一用就等于将神经系统的语言都暴露了，指挥网一启动就等于将心脏在哪里、血管怎样走都摊在台面。那就好似伊朗的战斗能力已经无秘密可言，高级指挥官、防空导弹频谱、指挥链都被睇晕晒。川普用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即是不通过战争就能够令敌国降服。跟住落嚟这个视角就好现实。金融市场有位资深分析师萨克斯提出一个叫做65小时窗口理论。星期五下午四点纽约证券交易所收市，到下星期一上午九点半才开市，中间整整65个小时市场真空。川普为什么喜欢在周末搞大市？因为周末可以将不可控制的恐慌压缩成为可控制的新闻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选在星期三喐手，市场会连续几日剧烈震荡，恐慌抛售。如果是星期五晚喐手的话，交易员那阵在纽约长岛东部的豪华度假区汉堡顿巴比桥，大家放松紧，不在办公室睇实个市，市场不能够交易，就算有天大的消息都没有即时交易渠道去反映，那情绪恐慌被封印住，就不能够立即变成抛售冧市。而这65小时足够完成第一轮甚至是第二轮毁灭性打击，瘫痪电网、切断指挥甚至斩首，直至到星期一上午九点半，大家回到这个市见到的就不是战争会不会爆发的不明朗，而可能是局势已定的既定事实。市场气氛立即就由恐慌变成既定的事实松一口气，甚至还有些人觉得是毒瘤割走了，开心到喊出来那种。油价可能会短暂轮动，但是因为最大的风险已经被移除，反而可能会回落。那是川普的周末艺术，将地缘政治风险压缩成为周末头条，而不是星期一临时。 伊朗人民的反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这样伊朗当局会不会因此崩溃，亦或好像以往那样避过危机继续生存下去？时事评论员江峰手上就有一份内部报告，标题叫做《政权死亡的算术题》。报告指独裁政权倒台通常需要四条支柱同时断裂，第一金融崩溃，第二暴力机器失灵，第三精英分裂，而第四就是社会根基瓦解，亦即是精英倒戈，基层失控。以前伊朗再穷，四条柱点都能够撑住两三条，所以佢仲系撑得住唔冧。而家报告嘅结论系四条一齐断。第一条金融崩溃，报告抛出嘅数码显示，伊朗革命卫队嘅金融支柱资本充足率系23%，而国际嘅标准低于8%就系高风险，归零就系破产。而-23%就等于资产被挖空到见骨，这个不只是金融僵尸，更加意味着政府可能已经发不出军饷。而军队发生质变的期限是60日，第一个月还能够忍，第二个月枪嘴就不知道会向哪个了。底层士兵拿不到钱，忠诚就会变成一笔使不使养家和肚饿的算术题了。第二条是暴力机器失灵，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做了一件疯狂的事。据 CNN 报道，过去几个星期内，近5000名来自伊拉克组织的民兵跨越边境进入伊朗，协助德克兰当局镇压抗议活动。一个国家要靠外来的雇佣兵保命，那本身就是暴力机器失灵的标志。你自己的警察、自己的军队不可靠，才需要外人入城护主，那亦都可能会引狼入室。第三条是精英分裂，德克兰传出重磅消息，逮捕了第七任总统鲁哈里，还有前外长扎里夫，那个曾经签署核协议帮伊朗换了10年喘息期的人。一个政权开始清洗自己的前总统，共分外长，讲明内部分裂严峻。再加上富商线，连锁咖啡巨头萨尼迪亚的老板亦都被捕，那是什么信号呢？这些富商以前是政权的金主，现在就变成当权者的敌人，证明在将钱交给街头的抗争者，那就是有钱人都跳船。第四条是社会根基瓦解，大佬倒戈，最知名的就是那封公开信，3400名伊朗裔科技精英来自谷歌、Meta、苹果、Nvidia、Tesla、微软、麻省理工和哈佛等等，他们公开背书支持巴列维皇太子作为国度领袖，呼吁美国干预，那不是街头的一时情绪，那是民族最聪明的大佬在这里公开表态。四条柱都断了，还不是就快倒台？中共不只是伊朗的政治盟友，更加只是它的维持生命系统。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下，中共通过隐密机制向伊朗输血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中共购买伊朗石油不是用美金，而是将等值的钱放入楚新网。这个网专门是洗黑钱的，再给伊朗用楚新网里面的钱购买中国商品，或者是经地下钱庄洗黑钱出来，变成革命卫队的经费，当中就涉及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担保，涉及到几十间空壳公司，每年这条渠道输送的资金高达430亿美元。然后重点就来了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那份爆炸性声明，核心意思就是将伊朗经济的遮丑布扯下来，石油出口被腰斩，货币和生活水平自由下坠，所谓中央银行其实已经破产，恶性通胀出现紧。这句说话狠在哪里呢？就是直接话给伊朗的老百姓知，你手上的钱就要变成废纸了。更具杀伤力的那句是，伊朗领导层是沉船上高的老鼠，正在将伊朗家庭偷回来的钱转去世界各地。美国会追踪到钱，亦都会追踪到人。 听起上嚟就好似战争部长，但系佢系财政部长，咁就系金融战嘅语气。跟住嘅就系索取，制裁咗18个个人同公司机构，指向用数码资产、加密货币、影子网络嚟规避石油制裁嘅白手套，而好多就系同坐新网有联系。而真正致命嘅系，川普将会对继续同伊朗做生意嘅国家出口到美国嘅商品征收25%嘅关税。全世界敢顶住美国制裁压力购买伊朗石油嘅大户系边个？首当其冲嘅就系中共。印度亦都买，但系数量少。中共购买嘅石油超过伊朗出口嘅80%，咁等于将伊朗问题直接砍死喺美中贸易战。你买伊朗一桶油，我就罚你一箱货。喺中国经济出口续命、外汇紧张嘅时候，习近平仲敢唔敢为咗补虾梅内衣嚟接呢一个25%嘅关税大棒？所以你见到嘅唔系伊朗输血管断咗咁简单，更加似系美国掩住咗中共自己嘅荷包。如果你想翻墙睇我哋嘅越精彩节目，又惊自己嘅 IP 俾人追踪，留言会惹麻烦，应该点做好呢？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嘅 VPN， 神盾 VPN。我觉得呢个系目前真正值得信赖嘅安全 VPN。点解咁讲？好多人可能都用紧 VPN， 但系传统嘅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佢只系用一部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嘅伺服器，然之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亦即是说，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。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。第一步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而第二步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。两步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%优惠，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， 仲再有9%添。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，冇风险试用。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，立即选购啦！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。点解川普对伊朗动武突然踩壁力刹车？表面理由系内塔尼亚胡要求暂缓，埃及、卡塔尔、阿曼同沙地呢一啲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会报复，甚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咁系佢哋石油出口嘅生命线。伊朗司法部亦都作出姿态，对被捕嘅抗议者奥尔凡佐尔塔尼宣布未发出死刑，原定处决暂停。川普在1月14号晚的讲法亦都好关键，他说收到可靠消息，伊朗已经停止杀戮，而且没有处决计划，死亡人数白宫收到5个版本，会继续观察，不排除任何行动。这一套说话听起上来好像降温，但是其实更似是将牌攞返去手上。我不会被情绪和假消息绑架，因为网上有太多真假难分的信息。譬如最红的伊朗的女仔点烟烧哈梅内伊画像的影片，拍摄地点竟然被指是在加拿大。又譬如有些影片配上文字话是兵屠杀人群，但是画面里面的人群并不恐慌，还有人伸个头出来看热闹，不似大屠杀现场。真真假假，令川普一定要谨慎行事。而在这里亦都牵扯出一个核心人物，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。华盛顿的某些势力、左媒和政客想藉由中东战争将川普拖落水， 顺便制造川普团队分裂，将加巴德塑造成被排挤出核心的人。因为加巴德反对无休止的战争，他认为这只会令军事工业复合体获利，令情报机构在战时扩张权力，监控国内意见。加巴德的这种观点和认知，触动了建制派和游说集团的利益。而媒体操作的剧情就很具体。1月2号，加巴德发出在夏威夷的度假相，同时川普团队在为拘捕马杜罗做准备，媒体就藉此渲染他被排挤，甚至有人将他开玩笑讲成是 DNI， 即是 Do Not Invite， 不受邀请，藉此证明加巴德在这届政府里面有几咁不受欢迎。不过白宫和曼斯就出来反驳，说传闻不实，大家是同一个团队。通讯主任亦都说媒体是制造分裂。而加巴德本人呢，亦都支持针对马杜罗的行动，称之为执法行动，而不是政权更替战争。他还公开致敬军人和情报人员，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亦都表达支持，国务院更加是反驳了国务卿卢比奥排挤他的讲法，咁表明川普要的是有边界的力量使用，而不是被深层政府和媒体情绪带住走的无限战争，将国家利益拉回来，将战争当生意的那套推出去。澳洲独立分析师佩雷拉认为川普政府不需要炸弹，因为他已经赢了。几日前，人人睇住 B2GBU57 基地调动，以色列专机撤离，都以为系要打仗。川普半夜揿咗暂停掣，一切都反转。原来嗰啲军事调动唔系真系要打，而系用嚟当筹码，逼伊朗让步。佩雷拉提到，川普喺2025年6月证明过佢敢喐手，用7架 B2 掟咗14枚堡垒炸弹，销毁了伊朗的核设施，而今次他亦都证明他能够忍住不打。而市场就看得明，川普油价立即跌到60.1美元，那些压住油价升的投资人开始出售，预计还会再跌4至6美元。佩雷拉认为油价低会令伊朗收入减少 10% 至 15%， 财政更惨，加剧国内危机。伊朗街头已经在抗议政权摇摇欲坠，川普不用掟炸弹，只是用低油价就能够压冧伊朗政权，再加上伊朗贸易伙伴加征 25% 关税，会令他们损失700亿美元，等于是将经济勒死。贝森特在节目里面讲的老鼠逃离沉船，资金外逃，会追踪每一个先，无论是银行亦或是数码资产，咁就係将钱变成锁链，将走佬变成死路。而咁样仲会唔会开弹？美国林肯航空母舰正在驶向中东，布殊号航空母舰驶入咗大西洋，亦都有可能去中东。而位于印度洋中部查哥斯群岛上高嘅美国迪亚哥加西亚军事基地，长期都系有驻守轮班部署嘅 B2 或者 B52 战略轰炸机。该基地通常执行美国喺中东同印太地区嘅军事行动。上星期至少有4架美国空军 C-17A 大型运输机将一大批嘅军用物资送到迪亚哥加西亚军事基地。其中3架都是由德国的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起飞的。迪亚哥加西亚军事基地距离伊朗的德克兰有5500至6000公里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美国隐形军炸机 B2 由这处出发发起一场空袭，它单程的飞行只是需要6至7个钟头，还未到 B2 的最大航程一半，所以它不需要空中加油，咁亦都被视为对伊朗同中东目标发起攻击最理想嘅一个前线基地。最关键嘅系 Essos 报道嘅消息，以色列情报及特勤局萨摩德局长巴尔尼亚秘密抵达美国，先会会见美国特使艾科夫，有可能会去海湖庄园见川普。川普同内塔尼亚胡喺14同15号两次通话，而 以色列觉得美方计划不足以推翻伊朗的无赖政权，需要更专业、更深入的攻击方案。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摩萨德局还要走来协商，那讲明些什么？至少讲明摆上台的攻击计划并没有消失，所以不要被今次踩壁力迷惑住。川普更似是将战争作为可以控制的工具，将情报、金融、关税、盟友压力和媒体假消息一次过纳入同一个棋盘。伊朗被逼到自揭底牌，中共输血管被看到实，市场恐慌被压缩，华府内斗被反制。今日这个局的本身不是川普到底敢不敢打，而是他用马上开战的姿态令伊朗作出战前准备嗰阵，将底牌全部揭出嚟，用周末窗口效应将恐慌压到最细，用金融同关税将伊朗同中共绑喺同一条绳上高，再踩壁力将主导权攞翻自己手上。对伊朗嚟讲，最恐惧嘅唔系炸弹，而系佢已经被扫描、被标记、被计算；而对中共嚟讲，最难受嘅唔系口头谴责。而是你买一桶伊朗油，可能换来一个 25% 关税的大棒，出口续命的路被人直接截住。你可以说这是很冷酷，但是这就是大国博弈的真相。真正的战争往往不是先开火，而是先令到对方无定力。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